Dicevo.
我们今天谈到那个家庭和工作中重要性。我们知道家庭是神所设立的，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和夏娃。创造亚当和夏娃以后，那个创世纪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连为一体啊，这是一个，所以说，家庭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神所设立的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人类道德的堕落，家庭已经搞得，就是说五花八门。因为中间有那个同性恋的，中间有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性改变的，已经把圣经上所教导的家庭，搞得面目全非。那么这些观念，不单是影响到我们，也影响到我们的后代，所以整个，因为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单位，家庭乱了，社区就会乱，社区乱了，国家就会乱，国家乱了，整个地球也不安宁。所以今天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东西，这些错乱，这些堕落，都和家庭的败坏有关系。所以保罗教导我们，家庭夫妻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：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；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；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喜悦的；你们做父亲的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悦的，总要重新诚实敬畏主。不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实在是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，再一次的教导我们，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夫妻如何相处，如何教导孩子，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如何面对各种各样工作的环境、工作的挑战、同事和老板之间的相处，是吧？求主的灵开我们的心，让主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的扎根，能够结出了主所喜悦的果实来，是吧？真是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以主基督的心为心，是吧？我们真是主的儿女，求主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，成为您福音的出口。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讲到几个要点：第一个是夫妻之道，第二个讲到儿女之道，第三个讲到工作当中的主仆之道，最后讲到将来这个奖赏之道。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。说到夫妻，这里边首先讲到说，你们做妻子的，想想，你们啊，继续想想，所以这就是OK。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那么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，就是既谈到妻子也谈到丈夫。那么这段经文是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多罗西书1到2章讲到说，你们要防止那些假先知、假教师的教导。那么第三章的教导说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如何真正的人，如何真正的做基督的儿女？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，是脱去我们那些邪情私欲、贪婪，就是拜偶像；也要穿上我们的新人，就是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有恩慈，我们要有怜悯的心，我们要有敬畏的心。完了，讲到在我们敬拜当中， 在一个社区当中，我们可以彼此教导，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行事，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主基督是不是得着荣耀。所以今天翻过来讲到我们家庭当中，我们一生当中所待的时间最长的家庭和工作当中这两个场合，我们怎么样来相处，怎么样来荣耀主的名。那么这边提到说，妻子顺服丈夫，这个顺服呢是完全的顺服，绝对的顺服啊！姊妹们，等一下，神也教导这个弟兄，比这更难。这边以弗所说，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我们说基督徒顺服主，这是一个绝对的。你们不能阿哥，尽管我们经常喝主阿哥，经常抱怨主，但这个是主的忍耐，完全的接纳我们。如果在世人上，你抱怨他几次，他就不和你相处了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。所以这就改了一个妻子绝对的命令，完全的顺服，绝对的顺服，不要经常和那个丈夫 argue。尽管可能丈夫的学历不如你高，或者说那个出国可能比你晚，但是我们做妻子要绝对的顺服。这个顺服呢，其实呢不是一种被迫的。里边含了一个爱的顺服，怎么样体现出来呢？因为这个顺服这个动词后边跟这个丈夫用的一个表格，那么这样一种语法关系呢，体现了这个顺服和这个就是说妻子的顺服和丈夫的这个定语呢，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也就是有一个爱的关系。所以说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不是说苦哈哈的，哦，我今天又需要顺服了，因为圣经这样讲的，麦田苦哈。那么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真正讲的顺服。圣经里讲的顺服，就是说你要爱你的先生，仰慕你的先生，只是神所赐给我的，我要听他的话，知道吗？通常我们都讲说啊，丈夫是脖子，妻子是脖子，啊，这个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脖子终归还是受到脑神经的控制，是，终归还是受脑神经控制。如果说脑神经说你脖子往右转，那他不会往左转；如果说往右转的命令你往左转，肯定是生病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当我们妻子不太愿意顺服丈夫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回过来想，哪里出了毛病？通常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出了毛病。和主的关系出毛病，就是因为我们读经少了，我们祷告少了，我们的心变得骄傲了。所以这个顺服是完全的顺服。那个圣经里边那个比较好的，或者是最好的吧，撒来对亚伯拉罕的顺服。亚伯拉罕都把这个撒来给出卖了，知道吧？把他卖给法老了。圣经没有记载撒来的抱怨，神不吭。但是神知道撒来的苦处，所以呢，神会解救撒来。所以说，当你觉得说你顺服丈夫有点冤，或者是有点不心甘情愿，但是你顺服，你真是落在苦难当中，丈夫要苦待你的话，丈夫当然不能苦待妻子，神会知道。真快借着各种环境来拯救你，所以说，这是说，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，神知道，神会帮助我们。所以，这是谈到这个妻子对丈夫的顺服，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。好，下一个，下面谈到说这个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，那么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。就是我们通常用那个，就是 agapao，那个神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神爱世人，那是无条件的，不管你什么样的条件，他都爱你，他都接纳你。所以说，丈夫爱妻子，不管妻子怎么样做的不好，再做的不好，结了断了，我们都得爱他，知道吧？当然，我们很多男生也做饭啊，反过来一样。所以说，这个呢，不是说他行的好了，你爱他。他行的不好了，你就不爱他，这个呢也不是圣经所教导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非常的，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绝对的，说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就是你要遇到什么事情，你要首先放下自己的这种利益，考虑到对方，考虑到妻子，这个就是说。丈夫做头爱妻子是舍己，丈夫做头不是发号施令啊。当时我们在我们实验室， 她也知道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她就跟我说，不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吗？你怎么还听你太太的话？哦，我说是啊，丈夫是妻子头，但是这个头呢，不像是我们所认为的所谓头，就是发号施令，自己不做，走一点，话一说，自己就搞定。丈夫是妻子头，是丈夫要为妻子舍命。妻子说什么话，你都为他考虑。所以说，从这个丈夫爱妻子来说，和妻子绝对的顺服丈夫，这两个基本上是平等的，知道吧？这样基本上平等，就是说以恩感恩，以心感心，知道吧？不是，所以这两个夫妻之道都是双方的。如果说变成一个单方的关系，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出问题。丈夫爱妻子，但是妻子也爱死你的，和吵架和打没关系，不冷冰冰的，不闻不问，人都是软弱的，知道吧？人都是软弱的，所以长期下去，那丈夫也说算了吧，这么多年了，好像一点反应没有，就 give up。这就是造成今天很多的家庭啊，已经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了，最后还会那个走向那个不该走的道路。那这个还算好的，能走多少年？走的干脆一天公路都走不下去，知道吧？早上离婚，早上结婚，下午就离婚了，就是说闪婚闪离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今天的高科技带来的，速度太快了啊，速度太快。所以说，夫妻是一个相互的，不是单方面的。反过来说，妻子整天顺服你，你丈夫也不领情，好像高高在上啊，我就是主，你就该顺。那这个也长久不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必须是一个互动的，知道吧？必须是一个双方的，这样我们的家庭才能够长久，这样对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也会才有一个正面的影响，这样社会呢也会带来。好，我们看，继续看这个，孩子对于这个这边还有一个不可苦待妻子，不可苦待妻子这个有它的历史背景，因为在当时啊，在保罗那个时代。妻子或者说女生的经济地位比较低，所以呢，丈夫就是我们说那时候说男人的社会啊。今天有些的国家呢，还是说男人比女人就是说好像高一等似的。所以说这边提到是说，男人不要欺负女生，知道吧？不要欺负女生，因为你有苦力，你能有更高的收入，你养活这个家庭就欺负这个苦待这个妻子。啊，当然，今天的社会变了。今天的很多家庭当中，这个妻子的这个社会经济地位很高的，反倒丈夫就像说起初的那个在家的那个，就是说也是太太一样。所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妻子也不可苦待丈夫啊，不可苦待丈夫。就像那个著名导演叫啥？导演那个《藏龙卧虎》的那个，也是做了好几年的全职写生啊。如果说他的太太要苦待先生的话，那先生自暴自弃，不会有后面什么好的那个作品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夫妻之道要处理好了，那个低谷就容易渡过去。低谷渡过去是柳暗花明啊，天女散花那种感觉。否则的话，就是说一败涂地。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孩子啊，说到孩子呢，这个更难了。这个我们下去，这个跳过去。女儿要顺从这个父母啊。今天的孩子，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这个，觉得夫妻之道还可以的话，这个孩子带起来太难了，知道吧？太难了。那个经常说，孩子一放学回来，他就把门就关上了，也不跟你打招呼，吃饭时候也不下来，跟你一点交通也没有，问怎么回事也不说，知道吧？太难带了，这种比那个夫妻关系还难搞啊。有时候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有时候搞不好，也就是因为孩子，是吧？这因为孩子不好，整个就像传染病一样，传染的夫妻关系也不好。为什么孩子会是这样一个状况呢？孩子太少了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就一个，知道吧？五六个，这个双方那个四个老人，夫妻俩六个人带一个孩子，把孩子当做皇上来带，那他也学会了，我是皇上，所以你们一切都听他的，所以孩子太少了，就是吧？我们都希望是望子成龙，那岂不知道一个蚂蚁怎么能 金融来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自身的状况。孩子多了，反倒容易带。有一个电影，我记得是，我不知道是拍的新疆还是西藏，当然他有个渲染的。这个女主人，他们家本来就生了三四个孩子，但是有怜悯之心，怜悯之心，又收养了很多孩子，他们家有十几个孩子，所以能把这十几个孩子喂养，能每天吃饱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这个点名报数，看有没有少了的，非常之辛苦，看起来很辛苦，但人家并没有那种说孩子不听话，说不说话，但整天在一起其乐融融。等到有一天孩子都长大了，到那个谈婚论嫁的时候，这女主人这一天是叫什么呢？既做丈母娘是又做婆婆，既做丈母娘又做婆婆。因为孩子都是收养来的，知道吧？孩子们在一起相处了，也没有这种血缘关系。其中四个孩子一天，同一天，这个就是说那个成家，所以说既做婆婆又做那个，既做婆婆又做丈母娘啊。所以这是说我们带孩子的时候，希望我们说生一个孩子，好好的培养他，岂知忘了。孩子的成长都在神的手里。如果说我们孩子再多，你把他交给神的时候，神会带领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对女儿来说，因为她就一个，她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位上，跟你很难掉。孩子多了就容易掉。但是今天孩子我们为什么不听话？不光是孩子少的原因，整个社会的原因，社会很堕落，他受很多媒体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怎么还和孩子相处呢？孩子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他因为受社会的影响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整天批评孩子啊。这个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好，我就记得当时在那个戴维去踢那个足球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踢球你总的是有一脚没一脚的，有的好有的坏。好的时候 very good，话说 good try 啊，那个射门进球了 very good，没射进去 almost。他从来没有批评，让他记得总是一种正能量去体现他。那孩子一听，也就是就差一点了，下次可能就进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你对孩子一种正面积极的鼓励，会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。这个我们中国家庭中国文化做得不好。我曾经记得我女儿那会儿说过一句说，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鼓励的话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总觉得说，你还有进步的空间，知道吧？我们总是说，也，他说个优点，我们就说哦，这儿还能怎么样？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，所以我们在这点上应该学会像那个美国文化，要从正面积极的鼓励。在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当中，基本上都是正面的，知道吗？当然这也是回过想来，之前认为就是自己是个好孩子，那现在回过想来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知道吧？我是一般不会和别人去 argue，也不会说那个，就是说，规规矩矩的吧。到今天也是规规矩矩。那个雅娟前两天要送那个订的那个儿童主日学，让就是订错了，他让那个退回去，FedEx，他让我去那个去邮局问一下。我说邮局是人家邮局的，你得到 FedEx，知道吧？完了那个，因为前两天我也腰疼没出去，结果他昨天去邮局，让邮局接收了，就是。意思就是我这个人呢，人家说一，我就不会说想到二，或者绕个一给我怎么样绕过去啊？从小就是这种习惯性思维，这种思维的有好处，也有坏的地方。坏地方上就是英雄守旧，知道吗？都没有那种突破的。所以我还想说，我那天又翻出我小学的时候的毕业证，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保留小学毕业证，上面写要做敢闯敢干的红小兵，就是要突破这个思维，知道吗？突破思维。所以说我们。回过头来说，我们父母呢要对孩子有一种正面的鼓励。鼓励他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说：“行，是我也行。”我们知道那个卡耐基，他是从小就是说那个很不听话的孩子啊。他父亲很头疼，他父亲很头疼。就是他娶了一个太太以后，跟太太说：“这个孩子很不听话。如果说他不听话，惹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也不要介意啊。如果说明天早上，如果说给你带来什么麻烦，就说你也不要介意。”那个后这个新来的太太就是说，新太太就是说， 看着这个孩子，他就说这个孩子有他的特点，他的那个长处就是活泼好动的长处，可能是还没有找到他的用武之地。哦，这个孩子就和这个，因为通常这个，就是这个后娘呀，非常之难和先前的孩子搞定这个关系，对吗？不管你付出多少，都是有一根无形的障碍在那儿。但是第一面说，他就认定这个孩子他没有用武之地。当然，这句话来说是一个很中性的，啊，很中性，他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但是孩子就听进去了，也是和那个后母的关系很好，所以在他10多岁的时候，给他买了一个打字机，说你这个写作很好，所以说到了后来卡耐基写了一本书又一本书，最著名就是《人性的弱点》，是吧？教人们怎么样处理这种人际关系。所以说，一个正面的、积极的鼓励会带来很多改善的东西。你批评，那批评的有的人能接纳批评，有的人一批评就完了，知道吧？一批评越批评他越萎靡不振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样？今天孩子还小的，我们中间有父母，孩子还小的，要鼓励他，鼓励他。你那个，如果他考了70分，你应该想比60分强，你多了10多分了，对吧？如果考80分，你说比那个70分强，你应该这样想。我们应该有一个事说，我还有半杯水的心态，知道吗？要一个正面的，不要说我就剩半杯水，这是一个选择，知道吗？求神真是带领我们，对孩子有一个正面的鼓励，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状态。好，我们说到这个儿女啊，儿女我们要就是说，不要整天期望那个儿女那个望子成龙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活法。只要说能把儿女交在神手里边，我们就会放心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生的陪伴他。所以我们就是把孩子交在神手里，要正面的、积极的鼓励他们。好，下面我们说到这个是家庭当中。工作当中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事情啊。工作中这边说到主仆之道，那么这个有一个相对的历史背景，和我们今天呢不完全一样。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境内有很多很多的奴隶，这些奴隶呢，有的是奴隶生出来的，有的是继续打仗被掳来的。但是生出来的奴隶越来越多，奴隶是没有自主权的，没有自主权的，经常受到主人的逼迫、压迫。所以奴隶的经常的逃跑，逃跑了的奴隶抓回来以后呢，额上会烙有一个烙印，人们一看这个是曾经偷跑过的奴隶，因着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，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尽力改善奴隶的状况。这个改善是啥时候？因为在之前，奴隶主就是主人杀这个奴隶，就像杀一条。杀一头猪一样，不需要考虑什么的。但是主后19年，就是说，奴隶主你没有权利随意处杀奴隶，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原先对那个奴隶杀什么审判他，我们就随意就杀嘛。那后来又有20年，就是说，奴隶呢也要上法院，和普通人一样啊。这是一个为了缓解当时的一种社会那样动荡那种错误的现象。我们今天虽然说没有奴隶，这个感谢那个林肯总统解放奴隶在美国。虽然没有奴隶，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都有一种，就是说雇主和雇员的关系。那么这个呢，和主仆之道是一个道理。我们看下边，我们作为雇员，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我们的雇主呢？我们应该把当雇主呢当做我们的主基督一样。我们在这个地方上班，我们就是侍奉主。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，基督徒不是说你在教会才做基督徒，你在家庭当中爱你的妻子，顺服你的丈夫，丈夫是做基督徒。在工作当中，用任何一项工作，任何一个 project，你写的任何一段文字，画的任何一个图，这都是给主基督做的。虽然你的主人可能看不到你。但是主基督能看到你，主基督能知道你的心态，但今天的社会不是这样。雇主怕员工偷懒，以至于很多地方安上摄像头。安上摄像头不是为了照顾你的安全，是为了监视你做工是不是引起，是不是偷懒。所以说，今天的社会如果说都变成一个 大家真正是基督徒的话，不需要这些摄像头，知道吗？Traffic 上不需要那么多摄像头，那种高科技，浪费资源，知道吧？你那些投入那些时间精力，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，知道吧？所以这就是人类堕落带来很多那种负面的东西，高科技也真是被迫的，知道吧？被迫的。所以我们做仆人的，真是要从心里边时时刻记住，我是基督的人，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基督做。要把那个你的肉身的老板当做基督来一样对待，要顺服他的命令，不要整天和他 argue，不要整天和他 argue，即便他错了。是有主的能力去摆平这些事情，不会说是一些涉及到你生命的问题。啊，我们夫妻关系也是，你那个丈夫说的不对，那你就顺服一下，又不是要命的东西，不会是要命的东西，他开车要往海里面开，你说不行，知道吧？如果不是这样的，你先顺服他一次，顺服完了，他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做错了，他可能会过来跟你道歉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如果你当时就和他吵起来了，那个丈夫都是要面子的，你越和他越吵，他越不听，知道吧？就像刘明辉讲的那个故事一样，不小心买了一盒那个水龙头啊，拿一个的价钱买了一箱的，回去他太太说你退了去，他太不听了，我本来想退我也不听你的，至于师母更怕了，不说这件事情了，自己偷偷的退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要尊重丈夫，你尊重他的时候，他肯定会爱你的，知道吧？你顺服他，肯定会爱你的，因为人心不管怎么地都是肉心的，是吧？都是一个肉长的。所以我们在单位切记不要偷懒，不要偷懒。好像说，哎呀，这顿老板不在了，就歇下来了。所以有的地方，有的实验室，啊，下班的时候才忙起来了，知道吧？为啥呢？因为下班之后，老板就过来解释一下，看你们今天干怎么样。啊，结果他们中间都休息了，就下班那一阵子忙活了，知道吧？下班阵子忙活了。我记得我那个上那个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参加那个农场劳动，就是那个拿那个铁锹翻地的啊，我们种，比如说种这个庄稼，这个秋天的翻地。我和另外一个，我俩同岁，我们班年龄最小的，啊，我俩就是说，包工了，就这提溜，这头当头包工了，我俩三下五除二就过去了，就翻过去了。我俩翻过去就，我们就坐那儿，我俩在那儿聊天的坐那儿，结果老师来了，哎，是他俩坐那儿不干活呢，知道吧？如果说别人不说的话，那我们俩肯定是偷懒，知道吧？但是说那个我们班长说啊，我们包班了，他俩已经做完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做事情，要说这个你的老板在了，好像你忙得不得了，老板前脚一走，你就歇下来。这个主都知道，主真是说真是宽容我们，知道吧？都是宽容我们。如果主不宽容的话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。即便说主宽容，我们自己偷懒也会带来后果的，知道吧？还有一种就是说，窃取别人的这个成果，明明是别人干的活，又是自己干的，我们怎么样对待这样一种东西？我都知道，不要和他争，知道吧？发表文章之后争那个名次，你是第二作者还是第一作者呢？因为我们写文章嘛，有什么可争的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世上就那么短暂的几年。我们要，把我们真正卸改身的时候，这些我们都不会这样。所以，这是仆人对主人的态度，要像基督一样。但是说，主人对待仆人，就是如果说你是老板啊，我们今天你是老板，或者你是 manager，你手下管的几个萝卜头，知道吗？或者说几十个萝卜头，或者上百个萝卜头，你怎么样对待他们呢？从事实的角度来讲，好像你高高在上，你可以给他们。这个差派任务，你可以给他们定那个这个 deadline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如果从属天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都是仆人，知道吗？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是属于受造者，都是属于受造者。所以，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，这个老板要审视我们担当的责任。我们做呢，也是为主基督做，所以不要这个对那个员工横眉冷对。员工即便是有时候任务完不成，或者说任务有时候确实做得一塌糊涂，且原谅他、鼓励他、帮助他，他会做得越来越好。这个和那个教导儿女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整天批评他，越做越没信心，知道吗？越做 运煤现象是越着急，越着急越出错，越出错，哎，你的利润越来越低，知道吗？所以如果说反其道而行之的话，啊，做的挺好的，老板也表扬，啊，那个啥，那我加班，就越来越多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个看我们生活你是取向于什么，很多情况下都在一个选择的状态。如果说你选择顺服基督和一切思想保守，如果说你选择这个抱怨。啊，说那个我又做多了，为啥别人做一个那个 project 3个月，我2个月给你做了3个，好像你的奖金也不多了，奖金不多是因为主基督让后头住在天上的感觉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地上已经够用了，存在天上那个还是永永远远的，你存在地上，等你死的时候就没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想这些东西，看待这些东西，你进入那个正常的思维。合乎主基督的思维，那你的生活就是喜乐的，知道吧？你丢了100块钱、1000块钱，你也是喜乐的，知道吧？接到的那个人，他可以每餐一顿。这问题就是看是不一样，你怎么样想的啊？如果你想说他倒霉的，我今天无缘无故丢了100块钱，闷声闷气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、每个人的环境都差不多。为什么有的人喜乐，有的人不喜乐呢？都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啊，都是选择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看，因为我们侍奉神，就是侍奉肉身主人，就像侍奉神一样，我们是侍奉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不会亏待我们，啊，世上不给你发奖金，但是天上的奖金更多，世上是给你发的美金等都钞票，天上发的比那个金更多，所以我们看这边怎么说呢？说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别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乃是主基督。那么这个基业呢，就是神给的一个礼物，神给的一个奖赏。那这个奖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质、什么样的内容、什么样的个相貌，我们真不知道。但是它有一些特征。第一个，这个基业是靠主得着的，就是我们只有通过信耶稣基督。在主里面才能得到这个基业。如果你不信主基督，你再怎么努力，你再怎么奋斗，这个你是得不着的，知道吗？你所得着的都是地上的，而天上那个东西，必须通过信耶稣基督一步登天，你才能得到天上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些东西做的东西必须有手段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要那个行得快，你必须坐飞机，你骑毛驴肯定不行。所以在天上的基业就要用。通天的手法，那通天的手法就是信基督，看起来很笨啊。智慧人说信个耶稣啊，历史上可能有过，可能历史上就没这个人，你不是自欺欺人吗？你今天又看不着，知道吗？但是人就是让世上的聪明人变得愚拙，让世上我们这些看起来很愚拙的人，那变得聪明啊，因为这个。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些就像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没看见，但是我们就相信，知道吗？所以第一个是靠基督得着的。那第二个呢？我们的基业呢是神的应许。这边加拉太书这边说，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；但是神的凭着应许，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时候，将来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块土地。你说当时他根本没有土地，他太太死之后，他还拿那个钱去买去了，是吧？买那个墓地去了。但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，当然这个应许到今天呢，好像有部分的实现，但也不完全，知道吗？你既然是成为他的这个应许之地，为啥感觉在那儿墓打仗的？还有一个金顶子盖在那边。这个在将来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在千禧年来的时候，就会完全的实现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归，天下太平，基督掌权，跟随基督的人一同掌权。所以这个是神凭着应许，而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得着的。那第三个呢是这个基业，它是属于这个所有圣徒。所有圣徒就是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 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就是说，但凡你是信基督的，你就能得到天上的产业。当然，这个在天上的产业呢，不是每个人一样的，不是平均主义，不是大锅饭，和我们今天在世上，把你的时间、金钱、体力、能力和有多少献给神有关系。这个就是将来我们换一种，就是奖赏，知道吧？你今天献给神越多，因着神的名，你受羞辱越多，在天上奖赏越多。圣经也讲说，若因基督的缘故，你给最小的喝一杯水，就可以得到赏赐。这就是我们的怜悯之心，好吗？所以说，我们为什么说提倡大家去洪都拉斯呢？我们今天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美国生活的太优越了，知道吗？感觉不到那个贫穷，感觉不到任何的那种不同。当我们看到洪都拉斯那些孤儿、那些贫穷的家庭，一天就吃一顿饭，一顿饭还不是吃的饱，会吃不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生发怜悯之心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太麻木了，我们要需要借着一种客观的环境，就业也是这样。那个神借着献祭让他们来信靠，我们也是说，尽量给大家创造各种条件，让大家这种怜悯之心。这个怜悯之心，当你改成献上之后，将来就变成你在天国里面的产业，那种永恒的荣耀。所以，我们只要在神国里边的每一个圣徒都有基业，都有产业。那还有，我们说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个这个长的是什么？比如，假如说是一个，如果是一个冠冕的话，这个冠冕是，上面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还是铜做的？上面有没有石榴？有没有玛瑙？这些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圣经这边描述是说，这个荣耀，这个产业是非常之荣耀的。所以荣耀就是美好的，出众的，卓越的，而且这个卓越的是很丰富的，很丰富。就像说我们说，你饿了。啊，吃一顿这个有一道菜，你平常很喜欢吃的，但是如果就给你一口的话，那你也吃不饱，知道吧？所以现在就是说，你在饥饿状态中，给你一道你最想吃的美味佳肴，而且这个是满足供应，源源不断，这个就是天国的基业，非常之美好，非常之丰富。哦，这个。我是想象不来，就我这种一贯性的思维，就一条道的这种思维，我是想象不出来啊。你们想象力丰富，你们想象一下，知道吧？想象一下，如果说你们喜欢那个玫瑰花的话，想象一下，玫瑰花虽然断枝了，但是玫瑰花可以长青不败，知道吧？长青不败。我们是最刚刚过了那个情人节嘛，我们情人节我们那个母亲都希望得到一束那个玫瑰花，对不对？不，不了，知道玫瑰花。那么我们中国男生不太习惯买这个玫瑰花，已经夫妻这么多认定了，还买什么玫瑰花？又浪费钱，浪费力的。但是这个呢，也得学啊。我今年之前买过，但今年又买了啊。原来买那个三根六根，今天我买了一打。那是一打是挺贵的，20多块，将近30块，挺贵的。这个就是说。因为他喜欢嘛，他喜欢。刚才不是说你要爱他嘛，无条件爱他，他喜欢。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浪费钱的话，那神会感动他的，神会感动他。所以说，第一天呀，就说他明天过母亲节了。我说母亲节又如何呢？对不对？那个情人节，我说情人节我们又不是情人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第二天我就买花去了，买花时候还碰见我们另外一个，他买了2份儿啊。买了2份，一个是那个老母亲，一个是年轻母亲，买了2份，我就买回去了。我雅娟也不知道，我去有花了啊，有花了是，我多少钱？我说20几个钱，他自己说哦，还是有点贵，以后还是省着点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啊，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神的命令当中，当你去顺服的时候，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，神会自己有那个圣灵去感动，这就是一个互动，知道吧？如果说我要不买的话，我说那个太贵了，我说。为啥呢？你不买一次吗？都矛盾就来了，知道吧？矛盾就来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些生活当中那些具体的东西，如果我们真是说死心塌地的去爱对方的时候， 他会感受到的。你死刑，他得去送付对方的时候，他也会感受到的，知道吧？他有感受到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天上这个东西，因为你夫妻关系好，也是一种对神的这种见证，对吧？对神的见证。如果说你说信神信得很好，但夫妻关系搞得一塌糊涂的话，那也不见证神，因为这个熊熊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你觉得你这方面挺好的，他才不看你好的，他就看你那个缺点，知道吧？看缺点的时候，拿着哈巴狗望远镜看；看你优点的时候呢，他眯着眼睛看啊。所以这就是人的本性，就是人的特点了。所以我们要想象将来天国的这个荣耀，那个丰盛，知道吧？你想象力越丰富，在这方面对你越有利。所以我们看，而且这个基业是这个丰盛，而且这个基业是具体，知道吧？在天上那个基业，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，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，好像我们看不见，它是很具体的。因为这个呢，在地上，亚伯拉罕，在迦南地的时候，神说这个你所看到的地方啊，因为他和罗德分地的时候说，你所看到的地方，这个将来都是你的，你后裔就要住的，这是个实在的地方。而世上的这些东西啊，世上所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各种征战，所看到的这些，都是天上的翻版，都是天上翻版。我们地上有会幕，有圣殿，天上也有至圣所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在地上有具体的产业，你有在有地，你有工作，在将来在天上有产业没工作，你不需要工作了，知道吧？工作多辛苦呢，在天上不需要工作了，不做工作干啥呢？敬拜神啊，敬拜神比我们这个敬拜要丰富多彩多了，知道吧？你也可以跟着唱啊，你不用，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语言，你不同的张口就可以来，知道吗？毕竟我们都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会唱，我们都什么叫五音不全呢？你连你的都你都搞不定，知道吧？在天上不存在这，你越唱越高兴，越唱越欢喜。所以那个是实实在在的具体。那最后一个，这个基业是永恒的，就是神一旦给了你这个之后，就是你的。永永远远的，不像地上的，不像地上国内买房子，那个房产期是70年，70年之后再算，啊，到底怎么算不知道。美国好像是你有，但是你要不断的交那个房产税。既然是你的，为什么还要交房产税？所以名义上是你的。我们说很多人买了房子都有贷款，名义上是你的。那实际上是银行的，知道吧？实际上银行的，名义上你派清了 mortgage 了，但是你还是不断的交钱，所以没有一样真正是你的。只有在天国里边那种产业是属于你的，而且是永永远远的，那个不需要交税的，那个不需要交税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要因着这极大的应许，真是把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体力、能力能动的时候。多多的侍奉神，没有一个时刻说啊，我这时候很清闲，身体各方面状况都好，我有时间侍奉神了。到这样一个时刻很难，知道吧？到这样一个时刻很难。年轻的时候工作太忙了，上有老下有小。到年老时候退休了，哎呀，很多地方还没有玩了，好好出去看一看，知道吧？越看越上瘾，知道吧？永远看不完，地球太大了，知道吧？地球太大了。你那个我们有一个师兄那会儿来那个巴尔的摩出差，去 DC 博物馆。一个博物馆待一天，世上有多少博物馆你要到了一些纽约博物馆，或者罗浮宫博物馆，或者到东宫，或者是那个大英博物馆，一个博物馆你一辈子你都搞不清楚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我们等着在路上旅游说，哎呀，算了，不够跑了，不跑了，身体又不行了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，所以没有一个时刻说啊，我身强力壮，这时候我可以什么没有，此时此刻。我们都可以侍奉神。当你侍奉神的时候，神会用我们，神会用我们。所以不要想着说，啊，我此刻不行，等我下一刻我就好了以后我就侍奉神，不需要的。即便这时候，假如你躺在床上动不了，好像你没有能力侍奉神，你为众弟兄姊妹祷告啊，为众弟兄姊妹祷告啊。所以说，神赐下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侍奉他，就是为我们各种情况所预备的，各种情况所预备的。所以这边彼得前书说的，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哦，多么美好的应许，多么美好的应许。OK，这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基业中产业。但是如果说我们信神，如果说我们没有信神，那么这个对不义之人的就是必受不义的报应。这个话说的还是比较那个温和的。那实际上就是，如果不信之人，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审判的时候，按照那个神有一本册子，我们的所有行为在地上都记录的。不信之人没有在生命册上，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册子上面写的他们那些各种各样的行为，对照那些行为对他们进行审判，审判的结果就是进入那个烧着硫磺的火。所以主并不撇待人，你信主。行得好，信主就是认可他、尊重他、跟随他，他会给你赏赐。如果你觉得神是虚无的、缥缈的，神暂且容忍你认识他。等到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，那时候再也来不及。所以我们真是要尽快的为我们的家人、为我们朋友、为我们所遇到的那个同志，为他们祷告，真是说尽力给他们传福音，尽力给他们传福音。所以我们那个，教会一直提倡，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，不管是去公园也好，去洪都拉斯也好，我们都希望大家参与啊，参，特别是去洪都拉斯。今年我们本来是那个报名，说迟迟那个报不满，因为去年报名比较满啊，但是今年呢，那天呢突然那个零零后告诉说，32个名额就剩6个了，哎呦，那我一下也着急了，说就剩六个了，那个。我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说那个，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留下？但是我说，我们应该留下这6个名额。他想肯定会有人报名的，那个填满这6个空缺。那我就跟人家说，我说，那你把这6个名额给我们留下，给我们留下，我们就希望就是尽快能报上名来。因为我们和他就是说时间比较长嘛，经常交通也比较多，所以他就这个厚着住6名。结果这个一星期就是。这先又报了4个，剩下2个的时候，他就说哇，那就是说，那他就是说，他准备 promote，他准备今天也录节，他也不需要 promote，说，我们就剩6个名额，要赶快行动。结果没过几分钟，我说已经 all sold out，他说哦，我不需要，没法去 promote，因为我们这个阶段名额已经满了。这个阶段名额，实际上我们原先报名是32个，现在是增到34个，所以最后一个报名，我们一个。或者说让我先生和儿子去，因为那时候就剩一男一女了，这样一男一女2个名额，因为有床位的嘛，男女生宿舍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现在剩一男一女了，最好就是你和儿子去啊。我刚打电话放电话就得公布，扑棱，这个手机又响了。我一看是一个姊妹说，我和儿子去。哎呦，我这一下我也不敢回，因为那边没名额了，我怎么办？赶快给那边打电话，我给房子打电话。我说我们这个爆表了，这个爆表了。他说哦这样的哈，完了他是他就因为他之前有一个计划，我们是住的楼底下，楼上的工程还没有完工，但是说接近于完工，因为资金问题就是一直也没有完成。他说因为我说我们还是说希望一起去嘛，说那这样吧，那他就是说尽量把楼上完工还可以住4个人。所以他就说啊，那就让报上吧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所以我们最后是，报了13个人。那13个我们还有一家要报，这个地区的报不上，所以他们就报了第2个梯队。所以感谢主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，真是说积极参与这种，我们参与这种洪都拉斯短宣，实际上对我们自己灵命的建造，更加经历神、体会神主恩典那个就是说那个 benefits 是更大，感觉更大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去了以后呢，我们会探访那个，那边就是贫穷的家庭。我们探访的时候，通常会做那种就是 pick up，这个是当地的文化了，不要为这个人坐在这个车边上那个担忧了。我们小时候也都是这样坐车，那么所以没关系，不要担忧了啊。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。我们探访那边贫穷的家庭啊，那个家庭实在是太贫穷。贫穷到什么程度了？比我小时候长的地方还贫穷。下一个咖啡有好看啊，再往下一个啊，这是当地的房子啊，这是当地的房子。 你再想看我小时候住的房子，这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。后面这个正中间那个窑洞，那边站一个，就右边站一个人，那个窑洞，我就是在那个房子里边长大的。然后这，这是我们2006年回去的时候，这个窑洞已经卖给别人了，因为我是和我舅舅、我姥姥他们一起住。这里边是，那个年长是我爸爸，另外一个是我舅舅的孩子，那个我表弟吧，所以那地方很贫穷，我们去了以后，就会生发怜悯之心，就会帮助他们，真是说，周深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姓名，成为他福音的出口。我们已经连续几年参加了他们这个洪都拉斯的短宣，所以我们也会在那个，去监狱里面给他们布道啊，这个场面是非常非常的震撼。我们如何在描述，你也体会不到在当时那种心境当中。我们通常说传福音，我没有能力传，我又不会说，又不会做，怎么传福音呢？你去那儿，就凭着你一张这个黄脸皮坐在那儿，你就传了福音了，他就受感动了，知道吧？你不用跟他说长说短，你就坐那儿跟他的节拍，你这个。我们的手舞足蹈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如果你说手舞足蹈我也不会，那你就坐那儿，坐那儿就足以感动他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神赐下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参与他的圣功，这是莫大的恩典，知道吧？再也不要说你没有能力传福音了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要顺服的话，你不会说，今年还有很多其他的梯队，或者说明年我们调回这去说，你去，这些都是。将来我们得基业，就是凭着这些为神的摆上，知道吧？不要说是说啊，那要花额外的一笔钱，700多块钱，还要加上那个机票钱。神给你供应的都是属于神的，知道吧？这个是你是用在神的生活上。我们下面还有一个，只是我们也会给那个当地儿童继续做那 BBS 啊，那边的孩子是成群成群的。咱们同学就是不缺孩子，知道吧？30%都是15岁以下的孩子，这是那个洪都拉斯的人口非常年轻这个国家。我们下面有几个就是我们就是历年我们这个 Youth，这是2019年那个我们就是 Youth 做 VBS，那年他们还憋着哑剧，扎马亮的好人，知道吗？就那儿表演，那孩子们就是很高兴，传递基督的爱。我们2020年是那个。疫情年我们没去，所以2021年去了。2020年去，这是那个，这是前面坐的大人，后面是大人，那是幼师，这是幼师。这是2021年。去年呢，去年我们教会去的人也比较多，幼师只是去年说有几个孩子，我们教会的，大部分是我们教会，也有别的教会的，3个还是4个。所以，我们又是去了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探访监狱里边震撼人心的这种，给他们分发食物，那个还有那个做 VBS。所以我们希望，我们今年去的时候，我们今年放目前我们教会去13个人，中间有那个这个错位了，有那个 Andrew Lee、Brian、Jane、Emma、Hannah、James、Jason、Michael 和那个穆林。那大人呢，我们有5个。继承少华、宗瑞、伟哲，还有我，那么我算是带队的吧，因为去的比较多了，有些东西比较知道详细一点，所以我们求主正是使用我们这些不配姓名，成为他福音的出口，成为荣耀他的名，知道吧？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造就弟兄姊妹的灵命，听起来很空洞，就是说让我们和神有个美好的关系，让我们夫妻关系和睦，让我们家庭关系和睦，让我们儿女关系和睦。让我们的工作关系和睦，让我们的生活的一切方方面面，真正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，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。那么这个目的怎么样达到呢？就是服侍神，就是传福音。传福音是一个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传福音是让更多的人，传福音让更多的人享受基督美好的祝福。我们已经得到了。让更多的人得到，是吧？我们让别人得到祝福，我们经过这样洗礼之后，我们更能体会到在基督里面的一种美好，那种喜乐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，一切的目的，最后的落脚点是落实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每一个人，知道吗？所以我经常婆婆妈妈说，我们要读经啊，祷告啊， 因为我们很懒惰，所以我才经常泡泡玛瑙。如果说我们经常说你那个头晕了、泡泡了、就是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呈现出来了，我就不会这样泡泡玛瑙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本身不是泡泡玛瑙的一个人，知道吧？我讲话通常很激烈的，让我讲40、50分钟，我很发愁的。我经常把这个题目拓展出来，我很发愁的。我不像有些人，你说说1个小时毫不费力的，我说5分钟都费力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求神，带领我们众弟兄，真是要努力，要自主的努力，要顺服圣灵，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最后结论就是，不管是我们在夫妻之间、儿女之间、工作当中，我们都要以基督为基督，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侍奉老板就像侍奉主一样。如果你有侍奉老板、侍奉主这个心态，你都不会抱怨老板了。对吧？你也不会和同事关系有隔阂了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个将来这些都不是白做的，人都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将来跟你最后帮的是在天上永存的帮的是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求神真是带领我们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愿天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借着您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真是让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，任何情况下、任何时候，都当作我们的主，当作我们的救主，是吧？真是求主，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，真是在任何情况下，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要奉基督的名；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荣耀基督，是吧？我们众弟兄姊妹都非常的软弱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重担。各种各样的压力，是吧？真是求主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这种压力，担当我们肩上重担，真是让我们在主里边有一个平安喜的心，让我们真是守节清心，轻松愉快的与主同负一轭，能够为主所摆上，求主使用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